洛杉矶 AM 13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一位呢，是美国北京联谊会的会长北奥老师。先跟北奥老师打声招呼，北奥老师您好。
晶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最近有没有在看奥运呢？
哎，天天都看啊，每时每刻都在看。
哎，说到这个奥运呢，也是最近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哦。那202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呢，是在巴黎举行。其实这已经是巴黎，哎，好像哇，时隔100年后再次举办奥运会了哈。
对，整整100年之后啊。
哎呦，而前两次呢，分别是在1900年跟1924年举办。不知道洛杉矶有没有举办过奥运会呢？考考我们的听众朋友，想三秒钟。哎。北奥老师，请您揭晓。
两次，第三次马上就会来了。
是的，那第一次呢是在1932年，第二次呢是在哪一年呢？北奥老师，
哎，1984年，我人生重要的一年哈。
有，好，那2028年呢将会迎来第三度举办啊。那说到呢，这个1984年可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我相信北奥老师今天有很多当年的精彩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是不是这样？北奥老师
记忆犹新啊，人生的关键一年。
是的，那一年呢，北奥老师经历了许多，那今天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洛杉矶的、韩国的、还有旧金山的，还有只要不管你是在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听到今天的节目，您一定会觉得呢，哎，物超所值。好，在我们展开这个故事之前呢，北奥老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您的这个移民生活？
大家好啊，我叫北奥，听这两个字儿，北京奥运啊。我的一生呢跟这个奥运会有不解之缘啊。那我自己呢来自中国的北京。197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恢复了高考。那我已经是插队3年的知识青年了啊，有幸考回了北京啊，进入了高等学校。啊，81年毕业，刚好就是又恢1979年和美国建立了这个中美外交关系以后呢，首批留美研究生啊，1982年又到了美国，所以呢，刚刚好1984年啊，洛杉矶举行奥运会的时候，我在洛杉矶刚好这个硕士已经毕业了。
哇，好难得啊！那个时候您刚来美国是一个留学生，而且呢是中国算是第一批这个来到美国的这个留学生。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的精彩时间交给北奥老师，我也很好奇。
哎呀，当时可不跟现在似的哈，现在一说全美的华人大概有500多万啊，洛杉矶有100多万。我相信1984年的时候从来自大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不会超过1000人啊。为什么我知道这点呢？因为当时这个奥运会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做学生会主席，说组织同学们去看这个比赛，那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啊。因为真的是一个，首先是学生少，再有一个没有人会开车啊。那1984年，你看看40年前的洛杉矶是个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啊，我为了这个报道奥运，我买了第一辆自己的汽车，花的是400块钱啊，400块钱买了一辆
美金吗？
美金的，当然是旧车。啊，那加油的这个每加仑的这个汽油费是7.5毛，记得很清楚，7.5毛。哎，那像今天是4.75块，对不对？啊，40年前的洛杉矶的房子大概是10万到20万啊，就相对于今天70万到90万的房子，当时是10万到20万，想想啊。
天哪！
那我是住在尔湾，你说从这个尔湾到圣地亚哥的高速公路，当时就是来双向单道啊。那都是属于很远的很偏僻的郊区了，城县都是长满了橘子树啊。现在人家到了尔湾，你看双向每一侧都是8道啊，这种巨大的变化还是很振奋的哈。对，
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北奥老师，我是坐着这个时光机哈，我很好奇的想问您一下，您当时是在哪个学校？
哦，这个叫做，我们当时是交换学生，实际上是exchange student， 在加州大学我是在北岭分校。
North Ridge
实际上呢不是一所特别有名的学校，啊，但是呢，因为中国这个洛杉矶的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这个下榻在洛杉矶的这个北岭分校，所以是大陆很多人都知道了北岭分校。当时我们学校里面同时拥有啊，比如说啊，这个陈冲、张瑜、 陈晓霞啊，这个包括郎平、周晓兰，很多明星同时在一个 party 上哈，你这一张照片里，包括还有严歌苓男生哈，李宁啊、李月九啊什么的，都在北岭这个大学上学。
哇塞，这一届都是明星荟萃啊，我感觉。
对，
巨星云集。哎，那个时候，您这个学校有学生会吗？华人的
学生
会，
因为首先呢，这个学校不一样的地方，它有一个 China Institute。一个中国研究院、三位台湾来的这个教授，他们当时是50多岁的教授，40年之后，今天都是95岁以上了啊，有的已经去世了。
嗯，
但是他们真的对中国的贡献很大啊，他们这个中国研究会保证了中国代表团来到了洛杉矶，来到了这个以后有地方住，有地方有人接待啊。那当时我也是一个，我跟陈冲嘛都是学生会的主席。负责这个接待工作啊，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打工挣钱了，搞一些科研研究了，但是我们是全身心的投入到，那会儿还没有义工这个词儿哈，反正就是完全在
志愿者，
对，志愿者，对，
那个时候陈冲已经是在电影界很有名的一个女明星了吧？
是啊，她是好像是70几年就已经是百花奖第一届的那个最佳女主角嘛，所以当时她是演的小花，是游击队的一个女战士，对不对？那我到美国之前，组织部跟我讲的是，到了美国会有地下党接应你啊。我当时也是这个含苞总烈，不知道是什么人接。当
一个玩笑，
我认出来是陈冲的话啊，我真的是哎呀，大惊失色呀。游击队已经来到了美国哈，到了洛杉矶。
哎呀，你看这个玩笑，来了之后心花怒放，还有美女节，真是不错。
哎呀，当你近距离站在美女身边，你才知道什么叫美女哈。
对，而且刚才您说这个40年前啊，除了当时的房价跟油价，简直是让人听了都很想穿越回去啊。还有就是40年前的尔湾，因为新移民都知道哈，尔湾这个城市呢，在这几年那可是洛杉矶的香饽饽，尤其呢是中国国内的新移民都锁定了尔湾这座城市。哎呀，我很难想象它40年前是个什么样的。
那你想象一下哈，你要从地图，洛杉矶的人说高速公路只到 Santa Ana。没有说去这个尔湾的啊，因为只有两条路嘛。那你到了尔湾，当时是尔湾大概是76年建成啊，当时是各个这个每个街道都是橘子树 ，orange tree 啊。
嗯，
那就这么说吧，我在九几年，那已经是到那儿10多年了，买的第一个房子是这么说，3000尺的房子是28万。今天呢，3000尺的房子已经是228万不止了哈。对呀，
对，200多万美金。
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很多华人在竞选尔湾的市议员。尔湾的华人的人口平均应该已经超过了50%啊。然后呢，各种各行各业的企业都是蓬勃发展啊。
对的，北奥老师，你这房子卖早了呀？
对，但是我们也是在不断的买不断的卖嘛，对吧？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那个20万的房子等到200万才卖，对吧？
那倒是啊，而且当20万的房子涨到200万的时候，其他的房子也都变贵了。
是吧
、
这个、
是吧，
这个我当时生我女儿的房子是11万买的啊，她当了医生以后把她买回来了啊，是80万买回来的
啊，同一栋房子呀。
对呀、啊，纪念自己的出生地嘛。
哎呀，好有情怀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今天北奥老师做客空中啊，有很多当年精彩的事情要跟我们分享。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究竟1984年的在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有哪些非常精彩的故事呢？千万别走开。 的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呢，是美国北京联谊会的会长北奥老师。北奥老师，1984年，您刚刚给我们开了个头，哎，洛杉矶奥运会，您是其中的一位志愿者，具体发生了哪些事儿？来跟我们透露一下吧。
当时我跟你讲哈，你不敢相信，既没有手机，也没有传真机，对吧？学生也连汽车都没有，那整个代表团下榻到，包括李梦华、徐云生。李富荣这些领导们都住在学校里边。我们主要任务呢，一个是保证24小时的流水席，所有的女生都是在这个学生宿舍里边，对吧？这个轮流做饭，保证这个运动员也好，这个官员也好，随到随吃，24小时的流水席。那男生呢，主要是开车带着这些记者和官员们奔赴比赛现场。啊，那你这个当时。你要从 North Ridge 到这个 San Bernardino 徐海峰那个射击场，那还是很远的啊，100 mile。对，
哇，好远。哎，当年那个时候，就是我很难想象，就是你们要保证这个流水席，还要煮饭，然后还要开车去。当年那个会场，他们没有安排什么交通工具啊、巴士啊这种吗？
这样了。第一呢，是运动员是住在奥运村、USC 啊，那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的官员是属于自己负责，尤其那是，1984年是中国第一次回到奥运大家庭。
了解。
我们连记者都很少，也没有很少有人懂英文，就是、每个省来了一个体育主任，组成了一个100人的体育观光代表团。这个官方代表团住在北岭大学。你看那个徐海峰拿到第一块金牌，黄华抱着他这个亲吻的那个照片，那黄华就是我带着他从北岭开过去的啊。
哇，意义非凡啊。这个我听说，就是因为那一届哈，中国运动员的表现不错，听说哈，您对体操运动员李宁当时夺金也很有贡献，我想八卦一下这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呢，在上学期间呢，也是田径运动员。我是国家的跑万米的哈，跑这个反正现在可能成绩不行，当时跑在中国跑35分钟之内完成万米的人还是不多的啊。我是北京理工大学连续四年的万米冠军，也是高校的万米啊，所以呢，自然他们就把我安排到这个带领这些运动员啊。第一次带李宁呢进去就拿到了金牌啊，很这个。后来我因为去带其他官员就没有带李宁，结果李宁后边的3次进场比赛都没有拿到金牌啊。后来这个他那个关于这个紧急会议就说呢，把我赶紧调回来啊，因为这个事儿，你进到那个奥运村乱得很，知道吧？如果你英文不好，那运动员呢就有点懵。他也不知道是站着还是立着在那儿等，听着就是说人家叫你说你也不知道，所以呢我就让李宁坐在那儿等着，对吧？然后我就去那个跑着跑那儿给他那个拿水啊拿毛巾啊各种准备工作，对吧？因为你中国运动员到了国外，这是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后勤，真的是很有问题。所以呢，后来这个李宁拿到第3块金牌的时候，跟我有一张合影。今天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个当时40年前的风貌啊，这个也是很骄傲哈、因为你想想，一次中国第一次拿到15块金牌里，有3块体操的金牌都是李宁拿的。
哇，太厉害了。
对呀、
那张照片是不是就是北奥老师有发了一个，就是穿着白色上衣的那一个？
对，后来这个北京奥运的时候，奥组委要求我写这个报告文学《天使之城的奥运往事》。那个封面也是那张照片，因为2008年的点火就是李宁点的嘛。
对，是。
那是绝密哈、不可以告诉任何一个人。但是我打电话打到香港问这个李宁的太太，我说李宁到哪儿去了？我找不到他。他说我已经2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人了哈。那我就知道一定是李宁这个点火。那2008年8月8号的这个8点开始，对不对？我是7点55分向全世界宣布。点火的是李宁。
哎呦，
对呀、
泄密了啊这个。
对呀、历史有10万个点击，获得了10万个点击。
被您给这个预测准确了、
对呀。
哇，很难想象他2个月都没见到他了，这个运动员的生活跟我们还是比较难想象的。
对，我跟你讲，这个比赛真的你要拿金牌非常非常的困难，除了平时的刻苦练习，还要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啊， 机缘巧合也是很重要的、嗯、啊。你像这个今年这个奥运开始还不觉得什么，随着奥运的开始，这些小视频一上来哈、啊，真的是每次都看得热血沸腾的。
是的，是的，其实呢，运动员们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哈，他们这个训练啊，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哈，
对呀、啊，对呀、啊，但当时84年我们拿到了15块金牌啊，据说我们预测今年奥运能拿到33块到36块金牌，啊，但是我们的军团出动了400多运动员啊，你想想，对呀、啊，
哇，现在已经是。对，2024年了，跟这个1984年，哇，相差这么多年，
整整40年。你看，你想人生，如果说你从20岁到70岁是有效的年华，也就50年，对不对？
对，
我已经在洛杉矶生活超过40多年了哈。洛杉矶奥运会整整过去了40年，
四十年了，对、嗯，然后再过4年，他又回来了，
哎。哎，有一个事儿也很奇怪，当时呢，因为我们没有派记者、哦，所以呢，都是动员这些留学生们写稿子哈。我写了10篇稿子，
哎、不错呀，
发了8篇、嗯，在北京体育报上，这个体育报和各种杂志发了8篇。
嗯，
从此呢，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哈，开始学习写作，啊，后来变成了洛杉矶作家协会的会长，敢不敢相信哈？而且获得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征文比赛的1等奖。这个就是走上了写作的道路，那也是由体育和奥运会的一个副产品。
这个因为奥运作为志愿者、啊、然后激发了开启了您的写作的这个能力跟天赋。嗯，
对，后来我发现哎，这个登我的文章居然都不改哈、啊、直接就登上去了。
哇，很不错、啊、所以我就看到说北奥老师有一个就是天使之城的奥运往事，这个还是封面是您跟李宁的这张合影，然后呢郎平还写着引言，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事当时闹得挺大的哈，北京奥运的时候奥组委要说你这个你能不能写点回忆录啊。
嗯，
后来我就七改八改居然完成了一个这个长篇报告文学天使之城的奥运往事，这个是2008年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奖，这个国家体委已经跟我联系了啊。2028年奥运会再次回到洛杉矶的时候，一个是这个报告文学要再版，再有一个希望我还能够出现在赛场做义工哈。
哇，您会吗？2028年还会再一次？
那肯定没，那已经退休了嘛，现在已经退休了，所以这个更没问题了啊。
哎呦，现在组织人应该完全不成问题了是吧？都要筛选了是不是？
对，你不敢相信这人生这么一翻篇40年就过去了啊。
对，当时您说、
啊、
找义工最后是多少人志愿者，凑齐了多少志愿者？
当时要求我找10个中国同学会开车的哈、啊，就是待命带着这些官员们跑这个比赛场地、
嗯、
但是我只找到了9个，真的完不成任务，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中国学生有汽车，你知道吗？那我们北岭大学只有我一个人有一辆自行车，你想想，没有人有汽车，对啊。后来我是第一个买了一个400块钱的车哈。当时这个照片被这个中国这个奥运博物馆收藏，叫做战神呢、啊，啊，因为报告徐海峰的那个第一块金牌，啊，也可以讲讲这个故事啊。
哎，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就要讲这个故事了，千万别走开。
我是徐海峰，我很有幸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我的运气非常好，我赶上了参加奥运会，但是我要感谢国家给我创造的那么好的条件，我能够从事我自己喜欢的运动，并且发挥了我这方面的天赋。
回到王牌驾到，今天的节目真的是越听越精彩呀！事不宜迟，我把接下来的时间赶紧交给北奥老师。
好，刚才说起40年前的洛杉矶奥运会啊，让我讲几个小故事。你知道徐海峰第一天拿到金牌，那是1984年的7月28日，这个因为呢，所有的人都预测是吴树德的举重在洛杉矶的主会场拿到第一块金牌，只有这个北京体育报的这个记者老张。他跟我说呢，有可能是徐海峰跟王毅夫的这个双保险， 哎，他就让我开着这辆旧汽车哈，我们五点钟就起床，就到了现场，居然发现啊，萨马兰奇也在啊，就是这个奥组委的这个主席。
嗯，
当徐海峰拿到第一块金牌的时候，现场的中国记者几乎没有啊，那我们照了很多照片，才发现只有一面国旗，当时有人说是没有国旗是不对的。
哇，
他只有一面国旗，没有想到第一名和第三名那需要两面国旗。这时候紧急从 Mission Viejo 再调来一面国旗。但是这个消息怎么发回大陆真的是没有人有办法，只能开回到洛杉矶啊，用这个电报往回打。哎，你说打手机啊，哪有手机？哎，发传真呢，也没有传真啊，那我们都没有发明这些东西呢啊，那只有电报。那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黑人的干爹，他跟我讲打电话啊，用这个但是你这个电话半夜十一二点到哪儿去打电话，我们一家一家的敲门呐、啊、哎呀，这个要是今天肯定也被竖的了啊，被这个
是
对呀、啊、当时这一个黑人的妇女同意啊，让我们用他的电话打到北京。你说
哇，
说打到啊 Where is China? Never heard about it。然后我们打到北京的时候，我跟你讲，国家体委因为那个老张写的稿子，但是他是福建人
啊，
他后来因为这篇稿子变成了中国体育报的主编啊，这是他的重大功劳、
嗯、
那北京那边一听这个，哇，全国振奋的哈，就哭成一片呢，然后敲锣打鼓烧着笤帚疙瘩就上天安门广场游行去了啊、哎、
啊，
这个是我们当时这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啊，这是这个徐海峰，看这个
是突破了零，立中国奥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当时1932年，刘长春第一个一个人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再就是说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拿到一块奖牌哈、啊？那徐海峰拿到了第一块金牌啊。那还有一个故事呢，是你说体操，李宁一个人拿到了三块金牌、一块银牌、一块铜牌。
嗯，
可是这个女子体操队全军覆没，为什么呢、嗯、他们这个水土不服啊，吃不下东西，那个奶酪啊 cheese 啊他们都没办法吃、哦、
不适应这种食物。
对呀、啊、对呀、啊
嗯、
那我们连夜所有的留学生集体动员，包了啊几百个饺子，
哎呦，
各种各样的饺子哈、啊、这个、哦、七扭八歪的奇怪的，然后 连夜送到这个奥运村去啊。
嗯，
你想一想，这个当时马艳红，我看着他这个真的是在那个学生宿舍床上趴着胃疼啊，爬起来以后说，哎，今天吃的这个饺子，明天我一定要争取拿到一块奖牌。
哎，
结果第二天马艳红十分诞生、嗯、啊，中国体操第一块金牌、嗯、拿到手了。你回忆40年前的那个场景啊，真的是很令人激动啊，真的。
嗯，主持人跟嘉宾两个人都忍不住了。
哎呀，真的，你看40年过去了，对呀、啊。
嗯，哎，好感动，好感动，因为那顿饺子，还有特别谢谢那个黑人女性的慷慨，啊、让进去打了一通电话。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你，我跟你讲，当时美国队的很多这个新闻也是通过打电话完成的，因为真的交通堵车，你开回去啊，开到洛杉矶就很晚了，然后只能等到第二天才能报、
嗯、
啊。
嗯、
那我们他头天就已经这个把电话打回去了啊。
这个都是一些特别奇妙的因缘，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打这个国际长途可贵了，人家愿意、
拿起电话叫5块钱，拿起电话，然后每一分钟5块钱。啊、所谓5美金一分钟，你知道这个中国人只挣一个月挣50人民币都挣不到啊，一个月
是
对不对？你想想
那天价电话那个时候，
对呀、啊，那都是打电话要写稿了，写准备好了说什么啊，一二三，要不然一激动就都忘了，然后就对吧？哎，你看这个中国女排这次奥运又3-2战胜了美国女排，真的是我跟你讲。你也不知道什么天意，1984年的决赛就是中国女排3-2战胜了美国女排。那这次呢，这个已经挺进8强了哈。我不知道会不会决赛的时候又是狭路相逢，这个和美国队哈。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这个，当然体育你说有没有政治哈？有，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往高了拔它。 但是呢，两国的友谊，然后体育精神还是值得颂扬 的，对吧？
对对，体育的精神我觉得非常值得歌颂。
对对对。
其实北奥老师您说的这些很多故事是不是都在你那个天使之城的奥运往事里面能够看到？
是啊是啊，我那是8章32节十几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当时
也是十几万字。
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作家协会给评价叫做填补了中国体育史上的一个空白。因为你没有派记者，对吧？那这一段呢，整个就你像北京奥运有大量的记载，大量的文字，每一个故事都写得很详细。
是。
那洛杉矶奥运的时候呢，真的就很少。他因为他一个是经济上，他只派官员了，没有什么记者，对吧？那你想想，我们这初学写稿子都被这个体育报都可以照灯，啊，因为那我最后呢，等于追忆这个，这个洛杉矶15块金牌背后的故事啊，所以郎平写的感言，这个前言写的也非常的非常的好。然后这本书呢，相信他们2028年前期啊，中国说会一定会再版，再让在这个让大家追忆一下啊，4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
哇哦，当年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能不能再跟我们多讲一两个？
哎，很多人在问我为什么叫北奥，对吧？因为北奥是笔名嘛。一方面呢，我是跟着北岛大诗人北岛啊，这个因为我们都是爷爷都来自安徽的一个赵家千村，我们都姓赵啊。再有一个主要是呢，在庆功会上啊，洛杉矶奥运会庆功会上，这个也几百人在这儿，我一手拉着李宁，一手拉着这个郎平走上台哈，就说。今年我20几岁，假如啊我能活到80几岁，那60年当中中国有没有可能办一届北京奥运？第一时间全场哄堂大笑，都说这小子脑子进水了哈，我们一个月连50块钱人民币都没有挣到，上哪儿去办北京奥运？可是3分钟以后，全场不知道谁带头，大家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啊，真的。不敢想象如果这个事儿能实现是一种什么情景啊。所以我也是被这个激情燃烧嘛，所以说当时表示说从今天开始改名叫北奥啊，如果北京不办成奥运死不瞑目。
哎呦，发了大愿呢，我觉得真的是。
你也没有想到2008年2003年我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北京奥运了啊，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那个速度之快。后来这个崛起，你看今天我们拿奥运奖牌居然可以跟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强国法国德国齐头并进，对吧？站在一条线上，你看那个100米自由泳的那个潘展乐啊，居然能够超前一个身子拿到这个金牌，这说明中国的体育这个在那个时候这个真的是崛起，体育的崛起也带动了这个国民的这个振兴嘛，对吧？
对，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义的。那后来我用北奥这个笔名发表了很多关于奥运的文章，和后端很多的获奖的文章都是北奥。那在洛杉矶我相信知道北奥的人就是几乎都知道，但很少有人知道我的本名了。所以呢那就干脆哈，在洛杉矶，所以不管我得奖也好担任美国这个北京联谊会的会长都是用北奥啊，包括大使馆呢。这个就是用这个笔名，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哈。人生能赶上一件大事，为国家做一点贡献也挺好，对吧？
相当之有意义了。对。然后我还想说，这个到了2028年的时候，我都很想去当志愿者了。您到时候要不要 recruit 我一下？
哎，我相信，因为现在这个志愿者已经是一个系统工程了，大家都说有这个意愿。因为在你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哪有说做义工的事儿啊？不可能的。当你这个丰衣足食，有了一定的理想和境界以后，当义工是一种时尚啊。特别是如果能够为中国代表团做义工，当然那个时候我相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比如说我们的车辆比如说你中国女排的决赛，你猜这个决赛票是多少钱一张？对呀，
1984年的时候吗？
对呀，对呀。你现在我们，你像这个女篮的这个平常的一场比赛，已经到了500美金了啊。这个NBA 的这个决赛，上千块钱的票多的是。 当时中国女排决赛的票价是25块钱，在 Long Beach 的 Reno 是25块钱啊。
嗯，
想想这个世界发展有多快，
真的不可思议。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啊，就不是我们几面红旗在场上这个飘扬了。姚明来洛杉矶打比赛，我的一个朋友找到我说，你给我把姚明出场的两侧的50个位子全包下来，他全买了。你想想，这是一个中国人啊，就把这个，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人的实力真的不是同日而语。
好，今天呢，我们节目相当精彩，还剩最后2分钟的时间，北奥老师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哎，我这个奥运会呢，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里程碑啊。中国健儿不仅在场上表现了自己努力拼搏、刻苦训练的结果，同时能够带动国民。带动国家的前进啊！虽然每个国家都有很多问题，但是在体育这个奥运的这个期间呢，都会忘掉一切啊，包括运动员之间的友谊。所以呢，我们非常期待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再次回来啊！到那个时候，北奥啊，70多岁了啊，70多岁依然会这个站在第一线啊，为祖国、为代表团们出力。
好，今天再次的感谢美国北京联谊会的会长北奥老师做客空中，跟我们分享了如此多的奥运会的精彩故事。谢谢北奥老师，
预祝中国健儿取得更好的成绩啊！
好的，一定会的。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Wait.